我们刚刚第一堂在谈的是不同意见，不同意见。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来谈我们常会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误会跟偏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来的地方，然后我们可能都会一些事情有一些成见。那当我们在 communicate， 就是沟通的时候，我们说不定因着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一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讲到一个年轻人呢，他就开一辆跑车，可能来到像你们这边山上的地方，就开得很快，沿着山路这样，哇，开得很快。那忽然来到一个地方，是有一个窄的桥，他就慢下来，就忽然看到对面也来了一部车，是一个妙龄女郎，很漂亮的金发女郎，开着另外一部车，他们就开得很慢很慢，错车在那个桥那个地方错车。他本来看的时候说，哎，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做什么？觉得那女孩子把车窗摇下来了。哇，他很高兴，他把车窗摇下来看对方要讲什么。没有想到那个女的就睁大眼睛，就对他说 ：“Pig！” 对不起，那个麦克风很大声，骂到我太太。“Pig！” 就是猪啊！哦，他听了很生气，是个 crazy woman， 然后就急踩油门，就转一个弯，就撞上一群猪。原来是那个女的上山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一群猪，然后她自己很急啊。然后他就想要跟他讲，跟他警告说前面有一群猪啊，所以就是，但他以为他在骂他猪，所以他就很生气，就去撞上那群。我们就话一说，我们人跟人在一起哈，我们的沟通 communication 很不容易，因为彼此的沟通呢，我们要经过好几个传递的过程。其实每天我可能讲话 communicate 最多的当然是跟徐芬，但是一直到现在每天住在一起，应该算是很有默契的。我觉得我们常常还是会表错情会错意，因为我发现说 我这种年纪比较大了，我想我要讲什么，到我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已经 misconnect。 比如说我要讲廉政，但是我可能就讲到另外一个人去了，所以第一个我要先想我要想什么，第二个是我所讲出来的，但是从我讲出来的还要到他的耳朵去。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耳朵也并不是那么灵敏，然后就是说他正在做事或在听音乐或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想我要讲的到我讲出来到他听到的到他想他听到的，每一个 communication 呢不是那么容易，都要经过四个不同的步骤。这四个步骤呢随时都会 miscommunicate， 从我想到说说到听，听到他想他听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我词不达意，就像刚刚那个 pig， 其实跟他讲多讲一点点就好了，前面有猪跟猪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时候词不达意，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回来，我就跟徐芬说饭做好了没有，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工作一天回来不是只有你在工作，我在家里是有很多的工作，忙东忙西忙东忙西，你回来就只问一句话说饭煮好了没有，你就当老太上皇，你就等着要吃饭啊。我好无辜，我说不是，我说如果你饭还没有煮好，我想先去割草。我的原意只是说饭煮好了没有，如果没有煮好的话，我可能先去做一点事情。但是你可能听到说饭煮好没有，他就觉得啊，这是谁的错，我没有把话讲清楚。如果我只要再多讲一点说饭煮好了吗，还没有的话，我先去割个草。他知道我的意思，他高兴还来不及，是哦，这草多久没有出来，还有一段时间，对不对？本来是一个两个人可以开开心心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我讲的不够清楚的时候，哎，我们词不达意。但是有些时候会会说，举例来说，我们像今天有聚会，我们下午要出来的时候，然后一样，先生问太太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太太就很神奇说你就是一直催一直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就一直催。我说要出门。我说不是，我真的只是要问说现在几点，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现在几点，我们该不该出门呢？这个是听的人会错意。其实真的很单纯的就是说，哎，他在问一个问题，但是他以为对方在责怪他，这是会错意。这个问题是在听的人的身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词不达意，我们会会错意，然后我们人常常就是自我中心。 我们不考虑别人，我们按己意随口说说，或是我们没有留意聆听别人所说，我们会造成我们沟通上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的 communication 常常因着这些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一样，我还是跟大家分享英文的翻译。他说 A fool 一个愚笨的人 finds no pleasure in understanding， 他并不是想要真的去了解， but delights in airing his own opinions。 我每次从研究所一直到公司，每一次开会的时候，我都想到这个机会。因为我发现每一个人发言的人，大部分很少去听别人在讲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去跟 advisor meeting 的时候，我一直在意的就是说我要跟 advisor 讲什么， advisor 要讲什么，他跟我讲什么。一方面我听力也不是很好，英文也不是很好，我就不是那么 care， 我只 care 说待会轮到我的时候我要讲什么。这种习惯到了公司开会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没有好好的在听，想要去 understanding， 去了解对方在讲什么，而都在 focus 在Airing his own opinion，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自我中心。我们的 communication 都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也听到一个蛮悲惨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去 interview， 现在的 interview 不一定是 face to face， 很多 interview 现在是 phone interview。 我在 IBM 的时候也是常给很多人做的 phone interview。 这个学生呢，他学校毕业，他成绩非常好，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跟他 interview， 他在 phone interview 的时候对他问他什么问题，他答得非常好，很开心。但是大家知道吗，像我在给人家 interview 的时候，到最后我不只谈专业上的东西，我会问他说你喜欢什么水果。常常很多人说 为什么问这个，所以其实我只是很简单的讲问对方说，他对方会不会答非所问。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工作最重要的是 communication， 所以我只是问一些你平常做什么 sports， 你喜欢什么水果，你们在那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常会说奇怪，我怎么会问这些问题，但是我只是很简单的看这个人是不是容易 communicate。 所以如果在 interview 的时候人家问你一些不是跟工作专业上的，不要觉得 surprise。 所以这个例子也是，他前面就回答得非常好，忽然那个 manager 就在跟他讲说啊，我前一阵子到哪个山上去 滑雪去了。他一听到那个山他就很兴奋，因为他前一阵子也刚去，所以他就很想说待会他讲完了以后我要讲我的 story 去跟他讲。就忽然他听到对方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wonderful， 然后对方就没有讲话。他过一阵子他才 realize 刚刚那个 manager 跟他说他去滑雪跌断了腿，然后他马上 reaction 就是 wonderful。 real story， 这是 real story。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蛮 self-centered，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们的想法，我们讲话可能不清楚，词不达意，然后呢我们听有的时候会会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一本书叫做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英文怎么说，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我们的傲慢常常会让我们产生对人的偏见。我每次用夫妻做例子，夫妻吵架最常讲什么，你都是这样，你老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每次都是这样。这样的时候常常就是傲慢与偏见。因为很多人说事情情况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用过去我们的经验说你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所以严正弟兄把今天下午的这一段用英文翻译说 stereotype。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 communication 的时候真的很重要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能不能讲一个对方容易了解的话。我昨天晚上在这地方跟很多的这些同学们在讲，来到美国我们当然要学英文，但是我们要学的不单单是英文，即使是中文我们要学着怎么样讲别人容易了解懂的话。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就是 airing our own opinion， 我们并不是真的希望帮助对方能够了解我们在讲的话。跟你说前书十四章第九节说，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话呢？这就是什么，像空气说话。大家想想看，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在跟空气说话。如果我们说的话别人不能够了解，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讲话的时候，第一个怎么样让对方能够很清楚我们在讲的是什么， 常常只需要一多一点点 information， 多一点点，不要太懒惰。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对方应该知道，没有什么应该知道，我们就是多讲一点。你现在我是不是该出门了？现在几点钟？跟现在几点钟那不一样，啊，如果没有煮好饭，我去割草，跟你煮好饭没有，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清楚明白的讲？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 communicate， 那我们有些时候怕自己英文不好，或是我们怕跟指导教授、跟我们的 manager、跟我们的老板讲话，所以我们不敢 communicate。我昨天晚上跟吃饭的时候，跟很多的同学讲，就说要学着跟我们美国的老师跟他 communicate， 即使听不太懂他讲什么，你把你自己懂的部分 repeat 一次，然后问你不懂的部分。其实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在沟通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完全他讲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他以为我都没有在听。其实我是有在听，但是有些部分我还 catch， 但是有些部分我还不知道。所以让对方知道说我已经 catch 这个部分，那哪一个部分我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讲容易明白的话？我们在团契教会里面开同工会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我们所讲的让对方明白我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老毛病，是我们喜欢绕圈子。我们就要从 background 讲起，然后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 ，history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弯到什么时候才会见到我们最后的真正我们要讲的话？但是还没有到那地方，很多人已经 get lost。我来到美国以后，我觉得我去 IBM 工作的时候，第一，我的同事，我碰到一个很好的美国同事，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学校研究所 Master PhD 发表了七八篇的 paper， 我觉得 writing 很好了，结果他看我的 writing， 他说你这个 writing 完全不行，因为 business writing 跟我们的 academic writing 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跟我们东方的学法也不一样。你第一个一开始就要把你的结果写在最前面，然后慢慢的说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看法。所以我在这边不细讲这些所谓的 business writing， 但是 writing 也好， communication 也好， presentation 也好，就是你怎么样把你的 idea， 你想要表达的很简单的很清楚的让对方知道。包括以后如果我们做了你的父母，用小孩子的话来跟他们说，不是用我们的话，我们讲的话小孩子听不懂 right？ 是不是能够用小孩子他们的话来讲他们可以明白讲的话？当然我们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在听，我们都没有在听 airing our own opinion。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多倾听多倾听。在这个地方讲的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不要急着抢着要说，你反而是别人一开始讲，你就要快快的听。我们上次慢慢的听，意思就是说，别人已经讲了一大堆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来听他要讲什么。我们只要别人一开始讲，我们快快的听，看对方真的是要讲什么，而且慢慢的说。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听完，我们就 cut them off， 或者说我们以为他对方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雅各很好的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而且慢慢的动。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怒气，我们人为什么会有怒气？其实怒气是从哪里来？其实不完全是不好的，我们人都有公义天理这种心在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有个心 It's unfair, It's not right。 你知道吗？动物不太会有这种心，动物不会 judge 人说你错了、no、人会，人会有 judge 的心，人会觉得不公义，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公义，我们的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完全的。 God knows everything， 神什么都知道，我们人不一定什么都知道，我们人只是片面的。但是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片面的知道，然后 judge 这个字其实是公义，但是往不好的地方讲就是论断，就是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我们会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那我们不动怒。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慢慢的动怒，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那个印度的那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其实老实话说我心里已经动怒了，但是还好我没有让他出来，还好我慢慢的动怒。意思就是说我挂了电话以后我就非常生气，这个是什么？但是后来我去上发现是我自己出来，因为我很跟大家讲我的软弱。在工作的时候，这是徐一芬教我的，晚上九点以后千万不要回 email， 九点钟以后你可以写 email， 但是千万不要送出去，要送早上再说，早上醒过来重新看一次再决定要是不是真的要送。我跟大家保证100次跟99次我不会送出去，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可能很累很劳累的时候。所以有些时候夫妻，大家待会我可能会秀那个经文，有没有经过一句话说啊，在日落之前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那段经文，我跟玉峰我们以前有错误的 practice， 不要含怒到日落，我们以为说夫妻吵架在上床之前我们一定要和好，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 wrong interpretation， 他是要把怒气弄掉，并不是两个人要和好。有些时候为了在睡觉之前为了强求和好，其实闹得更厉害，因为那时候已经很累很累了，而且 mind 不 work 了，然后又说一定要和好，哇，你就说反而是让事情更不开交。其实那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要把怒气怎么样
消掉，
怒气消掉，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已经都把问题统统解决了，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要说晚上九点以后，尤其我们这种常常是一个礼拜工作80个小时 day and night 的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晚上九点以后要上 email 很小心，因为我常常是白天比较容易 self control，到了晚上跟喝醉酒一样，睡眠不够的时候跟喝醉酒，你不能够 control yourself。 所以在这个地方谈到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而且万一真的是一个误会产生的、啊、不得已，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一些事情别人讲的我们误会，或是我们讲的别人也要误会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去澄清误会。这段经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是我们呢来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记得我以前看这个经文，我一直觉得经文写错了，我以为是说如果要献礼物的时候，忽然想到我还申请我的弟兄，我要先去跟他和好，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这样写的，这段经文是说如果来献礼物的时候忽然想到有人对我怀怨，不是我们对人怀怨。以前我以为是说啊，来到神面前想到我还没有跟人和好，那就跟人和好。我对人怀怨的时候，但是这句话是说，如果别人对我们怀怨，有两个情形，一个是真的是我们欠别人，那我们要去道歉；第二个，我们并没有欠别人，但为什么别人会为我们怀怨？就是在我们身上怀怨是误会，误会啊！我们没有那个心，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得罪了他们，那那个时候怎么办？要主动，主动去。我觉得很难做到。我觉得你误会我是你欠我的，你要来搞清楚怎么是我要主动去。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来跟耶稣说啊，耶稣你会赶鬼，是因为你是鬼王啊。我在想，如果是耶稣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哎，耶稣还跟他们讲道理。那如果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在这边重复那边所讲的，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讲道理，他并不是责难他们，他们说一国一城自家相争必定站立不住，所以他不是鬼王，他会去跟他去 reason 说 no you misunderstand， 你们这样 accuse 是不对的。不过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也在读旧约一定读过这个故事，就是神要毁掉索多玛的摩拉的时候，我相信索多玛和摩拉一定是真的是非常邪恶到一个程度，神觉得不能够再容忍。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索多玛和摩拉，另外一次是挪亚的方舟的时代，神用他的手真的是施行公义。但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故事，忽然有一句话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神你是创造物主，你是一切的主，亚伯拉罕是你造的人，你怎么会说我所要做的是怎么能够瞒着他呢？大家知道如果他瞒着亚伯拉罕会有什么下场，一毁掉了，亚伯拉罕的反应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一样的，怎么这么残忍的神啊，神怎么让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了。我们心中可能会有很多对神的误会 misunderstanding，所以神说我要做这件事之前，我不能够瞒着亚伯拉罕，我要先让他知道说我要毁掉这两个城哦。哎，亚伯拉罕很自然的跟我们同样的反应。有人说这段是代祷，我倒不是那么觉得是代祷，可能也是代祷，但是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一定有这个问题啊，我一定问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你会毁掉那个城吗？ 神说我不会。那如果有45个呢？不会。40 35 30，最后说如果有10个亿人呢？神说我不会。后来我们发现罗德一家不太算是艺人，但是神还把罗德一家救出来了。我觉得那件事情对亚伯拉罕后来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因为等到他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这件事情。神不会滥杀无辜，这位公义的神，这位慈爱的神，他绝对不会滥杀无辜。所以我觉得神他觉得很 amazing。那个以利亚在山上跟那些假的先知斗一斗，然后后来他累了，那个女王那个皇后说要杀他，他就跑到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跟神花月年说要杀。神跟他 reasoning。另外一个例子，大家记得约拿，神要他去跟尼尼微人传福音，结果他跑掉了。要回来以后，他去传福音，结果没想到那些人愿意悔改。这个先知更生气了。我常常说这样的传道人真有趣，布道会。呼召的时候好多人举手，越举手他越生气，不是、有人觉得这他很开心 no， 他越生气，怎么这些人都觉得就愿意悔改了，他就在生闷气。结果神来问他说你这样生闷气有理吗？有理，但是看约拿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约拿记谁写的？约拿写的。他为什么把这些过程整个写下来？我觉得他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说神是真的有恩典的神，他愿意跟人 dialogue。 他后来不是还用一棵树吗？长出来吗？然后让他自己觉得他很生气。我常觉得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啊？你是一个造物主，这个是不听你话的坏先知，神还是那么有耐心的不断的怎么样 communicate， 他不希望人对他有任何误会。 我一直很 appreciate 神是take initiative， 他愿意主动来跟我们人沟通，盼望我们人能够了解他。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更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去避免或甚至去化解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误会跟偏见。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耶稣曾经讲到说合一，其实我觉得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又把合一这两个字拿出来，他讲到说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跟过去要不一样，我们不是在带着我们骄傲的心，我们是谦卑的心，而且温柔。我还是跟大家讲 gentlemen gentlemen， 来到美国真是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gentlemen， 温柔忍耐，用爱心怎么样互相宽容，然后用和平 peaceful mind 彼此联络，彼此联络也可以是 communication， 用一种 peaceful mind 彼此 communication。 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的一部分。圣灵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谓的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的属性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神的生命连接的时候，这些并不是律法，并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要这么做，那是、规范道德，那是律法，不是，这是生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葡萄树连接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自然而然长出这些果子来，目的为的是什么？最后一句话，合一啊，合一。我们刚刚讲到合一，我们要接受不同的意见，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误会偏见，但是如果那个误会偏见造成之后怎么样去彼此化解。所以我们真是盼望我们在 communicate 的时候能够谨慎柔和，我们去顾虑到听的人的感受、不是只是我们想要自己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其实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讲的话可以像竹刀刺人，但是也可以像良药一样去抚慰人心。真的同样一个舌头呢，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抚慰人心，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把它当作一个刀来刺人。我们今天来到美国都想要开车，其实开车是很好的代步工具，但车子没有好好驾驶好，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伤人的器具，伤人伤己。车子是这样，我们的舌头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好好用它会是一种安慰人的器具，但是一不小心 我们可能就会去伤害到别人。今天我第二堂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其实今天第一堂我前面讲很多的 introduction， 所以用比较长的时间。第二堂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很简单很简单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盼望能够治理沟通，我们在公司跟我们的老板，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我们在家里跟我们的家人。其实很多人说我们回来到家的时候都很累很累，但是很多的家里的 misunderstanding 都是完全来自我们不 communicate。 以前我来到美国，另外一个就是我父母亲在台湾，我就很少跟他们沟通，一样好多好多的误会，好多好多的误会。因为我在电话里面讲一句话，我以为是这个意思，他们听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举例来说，那个时候我讲到说我本来在工业界工作，我想打电话给我父母亲，我跟他说我想回到这里来教书，我的意思是说回到学校去教书，就父母亲听着说我要回台湾教书，所以他们就整个他们的想法就开始替我们预备说，哦，我们要回台湾去了。我现在想说你这个 idea 从哪里来，后来原来发现是我那时候讲的时候我要回去教书，他们以为说我是要回台湾教书，那也是就是这种 communication 上面的问题，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误会。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学着清楚表达自己的原意，不怕多讲一句话，我们就是清楚表达自己。然后第二个，多倾听，多了解，彼此多听对方在讲什么，然后能够主动澄清误会，然后用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所以我们致力沟通，我们盼望能够避免这些误会。所以第二堂我没有讲很多，我只是觉得说彼此提醒，希望能够在 communication 上面，各式各样的 communication， 文字上的、语言上的 presentation 方面，昨天晚上我在这边有提到很多，我们盼望能够学。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天生就会的，我觉得是要慢慢去学习，我们能够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是不是能够用很简单的方式让别人去了解？耶稣他讲到有好多的比喻。今天当然这些比喻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他能够用对方能够了解的方式、知道的方式来 deliver 他要给我们讲的这些 message。 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去 apply。 好，我下午很简单的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剩下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 discussion，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讨论一下。